哎，What's up，朋友们，你们好吗？欢迎收听北美职场故事类播客《作家小帅》。今天的主题激动人心呐，请问您亏光了吗？哦不，您暴富了吗？本期嘉宾是北美公寓房产投资人 Snowy，过去一年买了1500套，1500套啊，朋友们，平均一天4套啊，朋友们，您激动了吗？您热血了吗？赶快拿起手机！给左家小帅点个关注吧，您的关注是我前进的动力呀！赶快进入正题吧。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左家小帅。这一期我们的嘉宾是一位房产大咖 Snowy，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
嗨，大家好，左家小帅，我是 Snowy，谢谢，很荣幸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我是 Snowy，我们是多单元公寓房产投资，在美国做了大概是7年多。
最开始啊，我特别想问，特别好奇，就是您去年的战绩怎么样？
2021年，对，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就是量的吧，质的，就是在之前，
提升。
你积累了一定的时间跟经验之后，那到了一定时间，你会有一个质的飞跃。那我们可能2021年其实就是这个小质的飞跃的第一次飞跃。我们2021年购买的房产加起来有1000多个 unit。如果是只计算我们自己募集资金的房产的话，大概接近800个单元。那我们还帮助了大概是六个朋友，因为他们是想一开始怎样进入这个 multifamily，所以呢，他们需要有人带。那我们帮助他们的那些大概是700多个 unit，总共加起来大概是1500多个 unit。
哇哦，就是21年买了1500多套
对，
公寓。
对，
OK，我特别注意到的一个数据，你说你自己买的是800多套，但是帮不同的朋友加起来也买了700多套，几乎是跟你自己为自己买的数量一样了。就是想问，在这种multifamily 的房产投资的话，这种帮扶现象是很常见的吗？
对，我觉得在美国，我觉得很多华人可能在这个房地产投资的时候，更多的人会选择 single family 投资，因为 single family 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比较友好的，你可以在市场上很容易找到投资标的。那
对，
你想购买的时候也没有太高的门槛，只要你有足够的资金，你可以申请贷款，那都可以很容易购买到一个 single family。而对于 multifamily 来说，门槛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因为，毕竟相对来说你的 size 比较大，那你所需要的资金会比较高。当然也看你所购买的公寓房产大小也有一定关系。那一般的说，小的话依然还是很容易购买。当然也看 location，还有你所在的州那些房产的具体情况。那大部分的话，其实，像一些机构买家，一些大的买家，他们会购买相对大的一些房产。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大的一些房产呢？那是因为可以更好的管理。对于这种来说，入门的话会相对更难一些，所需要的资金更高。还有一个你的投资背景，如果你没有这一方面的投资背景的话，那你去跟 realtor agent 联系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少会有人回复你。那还有一个就是，除非你有很大的资金可以全部现金购买，那很多情况下，很多人更愿意是掏出一部分的资金，那剩下的部分还是做一个贷款，可以用杠杆的话，那你的投资收益相对会更高一点。那时候如果你需要申请贷款的话，你没有投资背景，你没有这个 experience，你没有 track record 的话，其实很难申请到贷款。所以呢，multifamily 我觉得其实是更像一种 relationship business 这种 model。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难入门的，如果没有人带的话，可能你会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进入到这个门槛。
OK，大概了解，所以就是相当于在他们开始多单元公寓投资的早期，给他们一些比较好的购买记录，大概是这样。然后这样呢，不管他自己以后上手，还是说，以后贷款银行的贷款方面，他自己都能独当一面了。
有三方面，一个就是你，去拿一个房产的时候，如果有人有经验的人贷，那你会更容易拿到一些 deal。第二个就是你在申请贷款的时候，那可能你自己的经验不足，甚至有时候，因为在这个市场，如果你做得越大的话，其实在申请贷款的时候，不一定你自己就一定有足够的条件去可以去申请。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投资背景，你的 experience 这方面，如果是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那两个方面你都可能很难接触到，就是。拿到 deal，然后申请贷款，还有后面的管理问题。
对，您刚刚也提到了一些，不知道方不方便展开一下，就是多单元公寓投资跟其他的在美国的一些房产种类，可以就是稍微讲一下它们的区别之处吗？就比方说，很多人想到房产投资的话，会想说，哦，我要不要去买 single family，我要不要去买 townhomes，然后要不要去买多单元？
我就只讲讲 single family 或者是 condo 或者是
好。
townhouse 这种跟multifamily 的区别吧，因为其他房地产我不熟悉，例如那些
好，
office 啊，或者是shopping mall 这些
对，我
我
们
不
就
懂。
说
对
residential，
对对，
对。
我们 residential 的话，基本上single family 其实像townhouse，然后还有单独的那 single family，还有 condo。还有duplex、fourplex 这些其实都属于是 single family 的范围，因为只有5个 unit 以上的它才算是一个 multifamily。那这种的话，其实很多的投资人一开始入门的话，可能大部分人会选择一些 single family 到fourplex 这种投资方式，因为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些房源很多。作为一个个体的投资人，很容易可以拿到这些房源，也可以很快就购买下来。那对于 multifamily 的话呢，其实就是，每一栋楼它所拥有的那个 unit 多少的问题。那它们的区别就是在于，入门，我觉得是入门门槛高低的问题。而很多的投资人可能更愿意是说，我一边工作啊，然后一边慢慢的购买。那如果你想做 multifamily 的话，可能需要积累的资金相对会大一点点，那需要更长一点点时间去积累你这个门槛，可以进入这个门槛的门票。
OK，那可不可以理解说，要是做多单元的话，就很难说兼职的自己做了，除非说自己可以做投资人。但是如果说自己想亲身下去投资，然后出租的话，就比较难以说 part time 做。
看你投资的规模多大，其实小的话也可以，但是我觉得管理的话，其实 multifamily 它的管理，像我们这些年做过的，跟那么多人接触过的经验来说，很多人他们把它定义为一个 multifamily 管理的时候，你其实是在管理一个 adult daycare。Daycare 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些小孩可能整天有很多问题，然后来找你。那可能你想做，把它当成一个 part time 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不是太
头
行。
脑会爆炸掉，
也不一定
对。
会爆炸，就是会比较烦。可能你会晚上两三点啊，或者是3更半夜这种，你会接到，哎，我的邻居他的音乐开得很大。那我的水管爆了，或者是说我的空调不工作了。当然，single family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只是说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点。
那请问一下，就是你们的房产主要在哪些州啊？
我们目前投资的房产是在 Kentucky、Mississippi 跟 Ohio 这边。那我们的之前也在 Texas 有投资过一些房产，不过目前已经全部出手了。
什么样的原因，就是买在这些中部的地方呢？
我们自己一开始作为一个 active investor 的时候，那是2016年。当时的话，其实 在我德州已经挺热了，就是说有很多其他地方的买家会把眼光聚集到德州，那相对来说竞争就更激烈了。每次可能有一个房源出来，那可能有好多个买家都在竞争这个房产，不一定你可以就是你的 bid 会是最高的，那这种的时候你可能很难去抢到一个 deal。所以你可能会浪费很长的时间去拿到一个 deal，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目光放在中部了。当时中部的就是热度还没有那么高，那相对来说房产的价格相对还要低一些，然后竞争就是竞争的人也会少很多，可能只有德州的三分之一，那你成功购买下来的几率就提高了很多。
中部这些地区感觉人口也不是很多的样子，然后也正是因为人口不多，所以投资人进去的不多。对，所以我想问，如果说优点是竞争低的话，那有没有什么缺点你自己体会到？
我觉得缺点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呀，你购买的房产的价格这么低，那当然租金相对也没有那么低。还有一个可能人口的流入量可能会低很多，很多人可能会更加担心，哎，那你购买的房产会不会这个风险更大一些？其实呢，我觉得在美国，只要你不是在那种人口流失量就是很大，每年都是很大在流失的这些城市，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在居住，当然周围有一定的工作机会。那这些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肯定有居住需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负担得起自己购买房产。有很多年轻人，还有很多蓝领，其实他们并没有能力可以购买一个自己的房产，只能租赁。
很多听众可能想了解，比方说一个小区200户公寓都被买下来，从一开始到最后的一个过程，从看房啊到最后出租出去。
其实 multifamily 的投资，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一个 business model 的投资。你购买一个生意，不像 single family 一样，可能有时候也有一定带租客的这种房源在出售，但是更大部分可能是你购买下来，然后你自己去做一些美容之类的东西，把房产装修一下或者刷新一下、清洁一下，然后再招个租客。那购买多单元公寓，我们目前做的这些都大概是基本上都是有很50%以上甚至更多的这种入住率。那当然不是所有的租客都是好租客，因为在卖家出售的过程中，为了数据好看，其实里面可能放了很多很多那种不交租金的不良租客，或者是里面有些很长时间已经没有交租金了，他们也不会把他们赶走，就是一个数据的问题。那当然看你想要买什么样的生意，只要那个 number works，就是 return 可以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购买之后，接下来之后你怎样去管理，怎样去把这些不良的租客给重新替换掉，那就是看你能否就是把这个房产的价值提高的主要的因素之一。我觉得其实做 multifamily 投资，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做这么多事情的。你需要 build 一个 team，从看房产到你最后过户，到最后接下来的管理、经营管理，其实都是一整个团队在操作的。那一个人可能懂得一部分，但是我觉得可能你想全部所有细节你都懂的话，那也不可能。就算你所有的每一个环节你都懂，你都知道怎样去操作，可是你没有用到团队的话，那你也没有办法，做得很大，就是规模化没有办法扩大，只能有限的在个人能力范围内有限的这种 size 做。那我觉得其实如果是购买一个 multifamily 跟 single family 更大的区别就是，你需要在前面把团队建好，然后你在各种操作的过程中才会更顺利。特别是每一个环节，如果是哪一个环节出错了， 那可能会影响后面的很多很多实际的操作过程。那购买公寓房产，其实多单元公寓房产，其实后面的管理相对来说会更麻烦一些，因为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管理其实就是在管理一个 adult daycare。那其实每天都会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当然 ，Class A 的 adult 那 Class A 的这些租客的数字会跟 Class B 还是有一点区别的。那目前我们购买的房产大部分都是 Class C、Class B， 还有一些 Class A， 就是慢慢转变成 Class A。那在这些过程中，你如何去定位？你如何找到合适的人？其实挺重要的。
你可以给听众解释一下 Class A、B、C、D 这样的概念吗？
对，这个解释起来其实挺长的。那 Class
对，就简洁的说一下。
对 ，Class A 的房产，那其实是一些比较新的建筑，但跟它的 location 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基本上你可以在市场上看到，那相对最新的房产租金。在整一个就是周围最高的那些基本上可能就是 Class A 的，那 Class B 的话相对来 Class A 来说它的建筑年份会更久一点，那租金相对来说又更 affordable， 但 location 可能相对 Class A 来说也会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Class C 的话呢就是年代更久一些，那因为它本身其实很多时候是它的年份就是建筑年份来决定的，有些房产可能它所在的 location 是 Class A， 等慢慢的有新的房产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就因为它本身建筑本身的原因，它没有改变它自己的建筑年份这种特定因素，那它只能是作为一个 Class B。对，
所以 A 就是又新，然后又里面又装潢又好，然后租客质量水平又高，
更好。对。
B 和 C 的话就会各方面都会就是越来越弱一些，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
你刚讲的是就是要创建团队嘛，前面有找 deal， 然后看房，贷款，管理房子，过户管理房子，自己是擅长哪一方面？
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团队，那我觉得我在负责就是比较擅长的 part 这部分可能是后面的管理。
你是所以你是擅长租客管理和公寓提升的这一块？
可以这么说，因为
或者说这是两块。
其实，我可以大概说一下，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当时我们一开始购买房产的时候，因为本身自己的经验还不是太多的时候，而且购买的规模比较小的时候，你负担不起一个全职的property manager 房产管理经理，还有一个或者一个 leasing agent 的时候，那时候我是自己去当这两个角色，当然我还当了 cleaning lady 啊，清洁工啊，或者是哪些就是有时候你找装修的人在帮你做事情，可是你的租客又想更早搬进来，你给他定的时间，可是他没有在你规定的时间完成的时候，你可能还要去帮他们打杂工，反正就是在你的 deadline 里面完成这个事情，你能做什么事情你都会去做。那当时我自己把这些角色都去做了，所以我在管理的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心得还有经验的。那我们目前来说的团队，我说我比较擅长于管理，后面接手后管理这块是我主要跟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团队接触比较多，我目前是不自己去对租客的。那其实这些管理你都找专业的人员来做，那他们这些人也是你的团队。
对对对对，那我就问一个很多人都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怎么找到好的租客？
你把租金定位的时候，其实已经把一部分租客筛选掉了。那你每个房产的定位不同，你的租金价位不同的时候，你针对的目标人群就不一样。那个时候你可能已经过 脱掉了一部分住客。那我们其实还有设定很多的 criteria， 例如你的收入需要达到租金的三倍啦，然后你还我们都做背景调查，如果不通过的话，那我们是不接受的。
你刚刚提到收入和租金的这个比例至少是三，是吧？但是我发现如果这个数字特别高，其实也未必是好租客。
对对，你说的
就是他们很快就买到房子，
没错，
就是比方说想租了8个月之后，哎，攒钱攒够了，房子就买，自己买房去了。
对，没错，其实这一部分租客，他可能有些人说我更喜欢这个收入跟租金比例相对来说更高的这种租客，或者是说我的信用分数我一定要达到700分以上。那些租客就像你说的，他们其实是有能力购买自己的房产。当然有些人说啊，你这个是亚洲人的想法，你是中国人的想法，其实不一样的。我们的租客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美国人，或者是就是在美国居住的非亚裔人。对对对，非亚裔的这些租客人群。因为我们其实想做这个生意，其实我们要做一个就是消费人群更多的，那你的生意可能还会做得更长久一些。那只针对少数族裔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你的受众面就相对来说更小一些。那我们这些租客其实也一样，我们有 Class A 的房产，有 Class B 的。那些一进来，他们的租金相对了，他们的收入相对来说更高的，他们的信用分数更高的，其实可能他们8个月、一年之后或者一年半之后，他们就去买一个自己的房产。那而那些相对他的租金只是他的收入只是租金三分，就是3倍高的时候，那这些人他们其实是一个更长久的租客。
有黄金数字吗？
其实也没有说黄金数字，但是你可以去看，其实我们在这些每一次我们每购买公寓房产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个 lease audit。 一般的话我们就会去看这些他已经住在里面的租客的收入，他们填的时候的申请表收入大概是怎样子的。那其实相对来说收入很高的会比较少一些，那基本上都是在3倍到4倍的这些租客，他们住的时间更长一些。
这个确实很重要，对，尤其你们还有这些数据，比方说租这个公寓的人，他们的就是比方说3年以上的租客，如果我们定义为就理想租客的话，对，然后我们去看他们的这些情况，去找一些和他们类似的人，可不可以？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些资料，那大部分都会是收入比较相对不会太高，但是又只是他们能拿出1/3左右的这些收入来付租金的话，他们作为租客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当然我们去年购买那个房产，它是一个比较旧的历史建筑，1905年的建筑，那里面我们在看的时候有个医生还有律师，他们收入大概是20多万，
还很高，
但是租金才1000来块钱。可是因为它这个建筑的特殊性很有特色，所以可能他们更愿意住在，他们是选择住在这样子的房子，因为是购买不到，
当成 Airbnb 一样。
我们一般的话，我们不允许这种租赁方式，我们自己不做 Airbnb， 而且我们的租客也不被允许这样子做。对，
那因为知道很多做公寓会上来就说要做强制增值，对，我不知道
Force Appreciation， 对，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投资公寓而不是 Single Family 的原因。 Single Family 的它的价值其实跟周围的那些同类条件下的房产的价值关系
类似
很大。
对，
那你特别而且会受经济的影响，因为你可能经济坏的时候，那跌的时候可能最快的就是 Single Family。那你其他房产跌的时候，你如果你的房产跟它类似，你再去卖的时候，那你也会跟着跌。 可是 multifamily 它就不一样，它其实是更看重你所创造的价值，你本身房产所能创造的价值的高低，在 cap rate 一定的情况下，它可以决定房产的价值的高低。那最主要的时候，购买一个房产，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我要怎样去把一些不良的租客给替换掉，怎样去做一些翻新装修，然后提高租金，这就是你提高收入的一部分。
一般有哪些翻新装修？
看房产本身的条件，有些房产可能购买下来它已经是2000年之后，可能就是几年的这种建筑年龄的房产，那其实它需要装修的不是太多，翻新装修的不是太多，基本上可能换一下电器啦，那把油漆颜色换一下，可能有些你知道在美国的很多房产他们都很喜欢用地毯的，对吧，那再把地毯这一块或者是地板给换一下，换的比较现代，符合目前流行的这种趋势的，那可能就可以提高一定的租金。对，那如果一些年代比较久的房产，那可能你需要做的就更多，当然墙跟地板是必做的，那厨房的改造啊，还有bathroom 卫生间浴室的改造，还有一些当然样电器，还有可能你需要加多一些就是比较现代化的一些电器，例如说哎呀数字控制的，或者是 smartphone 可以控制的那种自己调温度啊，或者开灯这些
小的
一些细节，那可能也会可以提高一定的租金。那当然你的服务质量也是可以影响租金高低的一个挺重要的因素之一。
OK， 你说服务质量就是说比方说 PM Property Manager 他的就是比方说反应速度啊，然后跟租客的这种关系的处理啊，是不是解决了他们的这些很多需求啊，让租客满意啊，这些。
对，而且你一个房产，一个单元，一个公寓，在居住的过程中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出现这些那些的问题，可能哇有漏水啊，或者是说空调不工作啦，那他们这些报修你可以在什么时候解决他们报修的这些问题，其实也是你的服务质量的体现之一。对，
下面一趴其实我对你本人可能更感兴趣，就是你刚提到2014年之后开始做的，对吧？就是开始全职，就是开始 actively investor in multifamily apartment， 所以就是好奇你之前是怎么样的职业？
对，在做房地产投资之前，其实我已经在做全职妈妈做了很多年了，大概是5年多6年。其实从2008年一直到2014年，加起来是差不多接近6年的时间。对对对，其实都没有工作。那在这之间，我其实是有去找过工作的，但是我小孩不喜欢去 daycare。每天早上送去都从没开始出门之前就在哭，到你晚上去接也在哭，这样持续了一个月之后就只能放弃了。其实不到一个月，因为真的是看不下去，而且就是会很难受做一个妈妈，对吧？那段时间其实就选择再做一个全职妈妈，没有任何工作。那时候在2014年的时候其实是已经有2个小孩了。我在做全职妈妈的时候，其实也很多时间是想过我能否找到一份工作，我不需要朝九晚五的去上班，然后还要把小孩子送去 daycare 这种让他们觉得很难受的事情。可是当然选择有，可是你就是你收到的那个paycheck 是很低的。因为我之前也做过一些就是在家里可以帮助一些人做一些就是 work from home 的那种小事情，但是就是很低，你收到的那个工资真的超级低，当然就比较 flexible。 你可以自己在家里上班陪小孩，同时两个事情都可以兼顾。可是我觉得长久的话可能我就不大喜欢，然后我也想过说，哎，那我要去做一个 realtor。 但是当时
房产经济，
对对对，当时我们的情况是小孩子的爸爸因为他是在石油行业工作的，那他们如果你想说有一定的晋升机会啊，还有提升工资的机会，那就只能接受公司大概每两年的给你调职一次到不同的城市去。所以这种不停的就是变动的工作，让我觉得其实我可能也不适合去做一个 realtor， 可能你每次你都得去重新，
对对，
而且他们换的是
重新开发一个市场，
对对，而且是不同的州，我们还甚至被调到加拿大去，对，我们还被调过去加拿大，所以这种可能就会更加不适合做这个工作，所以呢，当时是没有做任何正式的工作。那后来为什么会接触到 multifamily 这一块？那当时我们又被调回到 Houston 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我们送小孩子去中文学校学中文，然后我先生就在车里，因为那地方不是太大，那不是所有家长都可以进去里面等，他就在车上听一个节目，然后就讲到，哎，你可以就是做一个房地产投资人，然后让你更早的退休。那回去当天晚上回去之后，他自己就去查了一下，觉得这个哎挺好的。如果说你想做这个，但是当时他没有跟我说你可以去做，然后他就查了一下，哎，他离他公司很近，所以他就去参加了这个活动。之后他觉得哎很好，那马上交钱，然后他就各种交钱了之后，而且还是没有告诉我的情况下还交了很多钱，然后他就去学，然后他回来之后就跟我说，我觉得可能你应该会喜欢，因为这个的话不需要你去上班，然后你也可以去接触到更多人，可以不用说哎呀你只一天每天都只是对着小孩子或者是说对着其他一些妈妈这样子的生活。
因为后来看到你先生现在也是跟你一样全身心的放在就是房产投资上面嘛，因为我看你经常跟他一块就是一块出去看房或者一。
对，在我们开始的时候他还有一份全职的 W2 工作，那其实当时他的收入来源就是我们整个家庭的生活依靠，所以他暂时也不能辞职。那我们在开始房地产公寓多单元公寓房产投资到2019年的时候他就可以辞职了，就是说我们的收入基本上可以代替他的工资收入，那时候他可以辞职。其实为什么我们后来例如说2021年可以说一下子有了个质的飞跃，那也是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人都投入了全职的工作。如果当时还是我一个人的话，我觉得可能在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你需要投入很多时间。你作为一个，如果你想 scale up 的话呢，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做那么多的。所以呢，他在2019年的4月份，他在2月份提交了辞职申请，然后公司需要他帮忙多几个月，所以他的是工作到2019年的4月底，然后才变成一个全职的投资人，
加入了你。
对，
想问一下，就是在投资人的经历里面，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其实像我的话，因为我刚刚说了，之前我一直都是全职妈妈。那在我做全职妈妈之前，我有工作过。那时候的工作接触到的人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段时间最大的挑战就是我要去接触很多人。像我刚刚我们最开始说的 multifamily 的投资其实就是一个 relationship 的投资，那你没有建立起这些 relationship， 那些 networking 的话其实很难做起来。包括你想去认识更多的这种 realtor broker 的时候，你也需要去参加很多活动。 你不开口，你不跟人家交流，人家不认识你，那时候可能你就很难拿到 deal，很难有这些 source 给你拿到。那当时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去跟别人交流，因为我觉得从小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我不是很喜欢去跟人家开口交流，特别是陌生人。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你去参加的这些活动，几乎每个都是陌生人。那如何去打开这个局面？其实我觉得是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可能跟一个人或两个人说话的时候我还可以，但是周围有很多人跟你聊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很害怕，就是那种心理上的障碍，让我
那
觉
后
得
来怎
是一
么
个
克
很，
服？
我多参加活动就一直去参加活动，那你可能就慢慢混熟了，就会有多那么几个，因为其实这个圈子不
圈
大，
得很小，
对，然后你可能参加活动交叉的时候，我也有很多人，可能你就在前面的另外一个活动见到了。那慢慢的，你跟一些人熟悉了之后，那你就可以开始多聊一些，然后再慢慢认识多一些人，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积累。
OK，所以做投资人也是算是跳出之前的舒适区。
对，我觉得当然有很多人可能他们更习惯跟其他人聊天，就是这种社交 networking 的时候，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挑战，而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挺佩服，也很敬佩你们这种关系的。就是虽然之前是因为孩子对母亲的这种割舍，然后不得不做了全职在家的母亲，但是先生也是会怎么讲，一直想着怎么说把你给解放出来，然后最后找到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现在你们应该是两个人都比较满意的一个状态吧。
其实他更满意于现在这个状态，他就觉得，哎，其实我们可以不需要再继续购买房产了。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还不是太老，还没有达到一种说，哎，我完全要退休下来，然后什么事情都不做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看看我们还有多大的潜力。
对，这个是可以自由，但没必要。
对，就是我觉得。你达到财务自由了之后，就是你有一种自由选择的机会，而不是
对，
说你一定要，我就
一
可
定要
以，不，
辞职，
一定要辞
一
职，
定
我
要
一
去
定要
晒
去，
海滩吧。
对。但是你有选择的机会的时候，其实就是你最大的自由之一。
对，我觉得就特别好。我之前也是听一个 podcast 讲到说，他是一个飞行员，就是开民航飞机的。然后他自己研究了这种投资之后，他就买，也是就是买一个一个接着买嘛，买了好多年之后，他可能到十几年、十多年之后，他其实已经超过他的自己的收入，他其实可以退休了。然后对方问他说：“那你现在就是每个月那么多被动收入的话，你应该可以就是不做飞行员了吧？”然后他说：“是的，我的被动收入其实比我主职工作要高很多，收入要高很多，但是没有必要，因为我很热爱做飞行员，我很热爱开飞机，我不想不开飞机，所以我可以选择开飞机，也可以选择不开飞机，我也不害怕我被裁掉，但是我想继续开下去。对。对，2022呢，就是有没有新的一年的就是目标？因为感觉你们非常目标驱动非常的强烈的，
对，
对。
我们今年的目标是自己看一看能否就是以我们自己主导为GP 的角色，可以做1500个 unit。那我们还打算说再帮多一些人，因为之前帮的一些人，他们目前可能在做第二个、第三个 deal 的时候，也需要一定的帮助，因为他们可能想做更大的时候，依然需要一个 partner 跟他们一起成长。除非你说我就做一个小小的，那可能就不需要一个 partner，不需要 scale up 的时候就容易很多了。在今年年初还有去年年底，其实还是有另外几个新的人、新的投资人，他们也想尝试一下进入 multifamily 这个行业。那他们需要一些人带，所以他们找到我们，我们应该也会带多几个人，让他们 跨进这个门槛，试试这个行业是怎样子的。
离开之前，欢迎在苹果、Spotify、小宇宙和喜马拉雅等音频平台上订阅到小帅。如果您有喜欢或者意见，或者想要收听的其他话题，也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也欢迎在苹果播客给我评分。谢谢，朋友们，我们再见啦。